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5月16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准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同时，美国商务部宣布限制向华为出口，此举有可能会切断它的供应链。中国的官媒发表习近平文章，承认中国创新能力不强。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率领的泛民主派代表团星期三出席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香港的逃犯条例修订问题正要开的听证会。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ll be reintroducing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which updates our Hong Kong policy.
在听证会上 ，CCC 的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宣布，由于香港情况越来越严重，他会尽快同民主党的参议员本卡登再度提出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这项法案可以话是对于目前实施的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目的是在香港受到北京进一步干预的情况之下，重新确认美国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支持。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仲有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允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提供电信设备以及服务。外界普遍认为这项措施是针对华为以及是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这份名为是保障信息与通讯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令宣布，为应对在信息以及通讯技术和服务上面临的重大国家安全威胁，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该个命令还授权商务部部长可以禁止对美国认为可能具有国家安全隐患的交易。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一届的政府将会尽一切的努力保持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保护美国免受外国对手针对美国通讯基础设备的薄弱环节的攻击。这份行政命令未有列出任何国家或者公司的名字，白宫的官员亦都否认针对特定的目标，但是这个实际上为禁止美国企业和华为以及为中兴等中国公司交易铺平道路。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认为中国电信公司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是进行间谍活动。美国还警告盟友，如果他们使用中国公司设备来构建 5G 网络，美国将会停止共享情报。华为以及中兴是否认指控。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帕伊立即对此表示是欢迎，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是朝着确保美国网络安全迈出的重要一步。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声明当中亦都表示，商务部将会在150日内发布规则，以指定审查这类交易的程序，并且是在执行的时候和司法部、财政部、国防部以及国土安全部等部门合作。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发表声明，说支持特朗普总统允许禁止被外国对手拥有或者掌控的公司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美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他们将会将中国公司华为以及他们的70家附属公司列入为是实体名单，此举将会禁止这一家的电信巨头在未经美国政府的批准之下从美国的公司购买零件。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由于华为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这个的决定将会令他的销售部分产品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商。商务部在声明当中表示，有合理的依据认为华为从事了违背美国国家安全或者是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这个包括华为涉嫌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向伊朗是提供金融服务以及是妨碍司法公正等等。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支持这项的决定，即使是阻止外国实体以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或者是外交利益的方式使用美国的技术。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三表示，他可能很快将会访问中国继续贸易谈判。目前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正试图解决持续是数个月之久的贸易战。 魯欽未有詳細說明未來談判嘅時間，但係佢認為上個星期喺華盛頓同中國官員舉行嘅兩日高級別會談具有建設性。
My expectation is we will most likely go to Beijing at some point in the near future to continue those discussions.
魯欽喺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嘅聽證會上邊表示，佢預期佢哋將會喺冇幾耐嘅將來前往北京繼續呢啲嘅討論。佢哋繼續討論，仲有好多嘅工作要做。魯欽嘅言論係美國有意同中國繼續談判嘅最新表態。之前美中分別升級咗關稅措施，導致咗全球金融市場動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一家官媒星期四发表的文章当中表示，创新能力不强是中国的阿克留斯之种，中国的经济大而不强。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求是》半月刊星期四刊登了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1月的时候的一次讲话，作为文章以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为标题是发表。习近平三年前的讲话重新发表的时候，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增速放缓以及是同美国贸易战的挑战。习近平在文章当中说，中国经济总量若高是世界第三，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了在创新能力不强。荷兰政府星期三发表的中国战略称，将不再轻信中国，要试图解决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防止依赖中国技术，并且对中国采取建设性以及批判性的立场。荷兰议员是对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他们对荷兰可能产生的影响感到担忧。他们认为荷兰以及欧盟在应对中国的问题上面是不能够是明确，需要制定一个明确的经济在未来考验的战略。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星期四宣布有关移民改革的提议，这项计划将会在审批移民程序当中将重点放在技能方面，而不再是以家庭关系或者是人道的需要。特朗普总统计划星期四下午在白宫玫瑰园作出有关的宣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在美中两国贸易战升级之际，前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贸易协议未必能够阻止美中战略竞争加剧。我们会报道分析专家认为美中贸易战对双方经济影响有限。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到国会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有关香港逃犯条例的听证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率领的泛民主派代表团今个礼拜在华盛顿访问，在美国时间星期三出席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香港问题召开的听证会。目前香港当局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加上近年北京对香港事务干预越来越大，美国政界关注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侵蚀和人权状况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香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率领的泛民主派代表团星期三在 CCC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他在听证会上强调，香港并没有迫切性就有关的问题修改法律，目前的法律足够保障香港的居民不受当局任意拘捕。李柱铭在会上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要对这项法律修订提出强硬的反对立场。
Anybody in Hong Kongincluding the 85,000 American residents and those people working or living in Hong Kong. Because all that would be
李柱铭在听证会上说，在法律通过之后，任何在香港的人，包括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85,000名美国人在内都受到影响，因为他们都有可能会被引渡返回中国大陆。只要中国当局找任何一个人提出一份誓章，指称你在多年前在中国犯下了刑事罪行，就已经足够。到时香港的法院不能够保护任何人，因为法院只能够依从当局提出的所谓表面证据，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李柱铭在会上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要对这项法律修订提出强硬的反对立场。他说如果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政府不立即采取行动迫使北京和香港当局撤回法律修订的话，香港政府将会今年的七月初通过这项引渡法，时间有可能会更加快，因为当局控制了立法程序。李柱铭说一旦这些绑架行动合法化，将会摧毁香港的自由社会。
Google will face the consequences that they will be forced to go back to China and th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李柱铭在听证会上举例说，例如谷歌这些大型的科技企业的主管有可能会被面临递界到中国大陆受审，中国当局可以通过捏造的指控引导美国公民，作为一种提取公司商业秘密、软件和其他知识产权的方法。美国商会较早前已经提出过这一点。由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并没有引渡条例，但是美国和香港签订了有关引渡的协议，这个情况就代表着居住在香港或者到访香港的美国公民最后可能会被判入中国的监狱。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婷在会上说，这条法律生效的话将严重影响记者报道有关中国大陆的消息，香港已经有的自我审查现象将会更为严重。他说
Adding to these existing pressures, the changes to Hong Kong's extradition law will threaten journalists because it will chill reporting。
麦燕婷在听证会上说，除了这些现有的压力之外，改变逃犯条例将会对记者构成威胁，因为有关的法例会使到新闻界感到来自北京的寒意，使到记者和编辑更加容易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并且从而压缩了香港作为全球资讯中心的地位。麦燕婷强调，如果没有真正的言论和资讯自由，不单止香港的民主不保，商界亦不能够在一个拥有资讯自由的环境之下营商。据 CCC 的共同主席、共和党国会参员鲁比奥在听证会上说，由于香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会尽快同民主党的参议员本卡登再度提出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鲁比奥说这项法案可以说是对目前实施的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目的是在香港受到北京进一步干预的情况之下，重新确认美国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支持。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ll be reintroducing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which updates our Hong Kong policy and establishes punitive measures.
鲁比奥在听证会上强调，这个就是他将会重新提出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原因。这项法案是对于目前实施的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这项立法还对香港或者中国大陆负责制止香港基本自由的政府官员采取惩罚性措施。鲁比奥强调，虽然美中关系很多的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他认为香港的未来不容被边缘化。香港的泛民主派代表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傍晚曾经到访过白宫，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博明会面。据代表团在会后透露，他们向白宫官员陈述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迫在眉睫，泛民主派不接受香港当局提出的退让方案。李柱铭在会上要求白宫在这个问题上发出强硬的声明，他们亦引述博明非常关注这项法律修改之后会否影响到香港的新闻自由。博明以前曾经在香港居住，亦曾经是住香港的记者。博明在上个月接见另外一个香港泛民主派访问团的时候，亦曾经讨论过有关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最新出炉嘅中国经济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嘅经济全面降温，而系喺呢个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提高关税仲未生效之际，呢个情况加剧咗公众对中国经济能否喺美中贸易战全面升级嘅时候能够保持嘅担忧。但是亦有经济学者认为，即使美中贸易战失控，即是美国对全部输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他们认为贸易战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影响仍然可以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在5月15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工业增加值、零售额和固定资产投资都放缓，而且低于市场的预期，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一组宏观经济数据当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幅是 7.2%， 低于前一个月的 8.7% 的同步增速，亦都不及路透问卷预估中值 8.6%， 更创下16年来的最低水平。2003年5月的零售销售总额增幅是 4.3%。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4月份经济数据，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低于3月份的 8.5% 的增幅，亦都不及路透预期的 6.5%。 对此，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解释是，4月份工业增加值环比下降的原因是4月1号起增值税下调。在投资方面，一到四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1%， 低于路透的 6.4% 的预测中值。中国经济势头出人意料减弱，令到外界担心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能否抵挡住同美国的贸易战带来的冲击。在这个之前的媒体报道说，中共领导层决定转移在美中贸易谈判之中走强势路线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走势强劲。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是 6.4%， 和2018年第四季度持平，但是好于市场的预期。中国政府设定的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是 6-6.5%。 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分析师马克·威廉姆斯说，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前，贸易战给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的损失大约是 0.3%， 中国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手段弥补这部分的损失。目前美国已经正式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 对其余3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5%关税的程序亦都已经启动。据威廉姆斯预估，如果美国对全部5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些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是 0.7%。 有关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估算各种各样，结果亦都不尽相同。另有估算认为，如果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25%的关税实施一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会减少750亿美元；而如果美国对全部5000多亿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会减少1700亿美元，相当于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1/3，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是减少0.9%。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更加细小。海投宏观发布的数据显示，出口在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是 12%， 对中国出口在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中的占比不足 1%。 虽然短期内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但是多项指标显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前景堪忧。海投宏观的马克·威廉姆斯表示，中国未来人口形势严峻，对外出口增长空间被挤压，对基础设施和住房的投资已经过度，再加上经济模式从市场转向政府主导，未来长期增长前景悲观。他说，中国经济的远期前景继续恶化，经济增长率在今后十年将会降低至 2%。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两国在贸易战升级的情况之下，并未有关闭谈判大门。不过前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认为，由于美国正在全方位上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双方即使能够达成贸易协议，亦未必能够防止两国的战略竞争恶化，两国争霸亚太的竞争亦将会加速。不过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中国无意亦无能力称霸亚太。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财政部长鲁钦15号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美方可能在没几年的将来到北京继续贸易谈判。上个星期五，两国的谈判人员在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无果而终，双方通过提高关税而使贸易战继续升级。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塞尔，对两国目前只有贸易谈判而没有其他的对话感到担忧。拉塞尔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目前由于对贸易问题的排他、近乎偏执的关注， 两国政府之间的传统的协调、探索与合作机制已基本关闭。双方目前没有战略、外交和安全对话，没有任何正常的沟通流程。拉塞尔说，他认为显然这是一个问题，使他们更加难以实现务实合作的前景。这位目前担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副主席的前高级外交官认为，由于美国正在全方位地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双方即使达成了贸易协议，亦都未必能够阻止整体美中关系的恶化。拉塞尔说，如果美中关系继续恶化，不清楚在贸易上达成的交易是否能够阻止两国的战略较量出现螺旋式下降。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大家会看到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朝鲜半岛争夺的战略竞争将进一步加速。这个趋势应该使大家非常担忧，往哪一个方向走绝对没有好处。曾经担任过国务院负责研究与情报的助理国务卿瑞孝俭亦认为，美中关系的恶化影响到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合作，尤其是在北韩问题上，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不过与很多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的看法所不同的是，瑞孝俭大使认为中国没有称霸东亚的打算，亦没有这个能力。瑞孝俭说，东亚地区不会出现一霸独大的情况，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东亚的霸主，它从来没有控制过东亚地区的海域，它是一个陆地上的大国，影响的亦是该地区的陆地国家。日本试图成为东亚的霸主，并发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并失败了。中国没办法在东亚建立霸主地位，这里有好像日本这样的大国，还有越南、南韩、缅甸这些以不受中国控制来定义他们的存在的国家。你还有美国这个几十年来一直是东亚安全中的一个永恒因素，而且这一种情况不会改变。这一位前美国助理国务卿说，他所接触的中国人里面没有谁想着要在东亚建立军事霸主地位，但是他们希望区域国家更尊重他们的利益。瑞孝俭说，这个是美国可以加以平衡的。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官员说，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的设备在初期可能具有竞争价格的优势，但是长期来讲成本可能外价都昂。英国的通讯营运商沃达丰就宣布，今年七月将会开始在英国七个大城市开始 5G 服务。而同时华为公司就说愿意同英国等国家签署所谓的无间谍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通讯运营商沃达丰公司14号证实，7月3号起将会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卡迪夫和布里斯托为用户提供 5G 的服务。中国华为公司设备是达沃丰 5G 网络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达沃丰还计划在未来几个月陆续推出具备 5G 功能的四款手机，其中两款是华为手机，另外两款分别是中国品牌小米和南韩三星。这些手机可以在目前的 4G 网络上面运作，并且在 5G 网络开通之后升级到更快的网络。美国官员仍然是以安全为由，极力呼吁欧洲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技术。华为公司一直否认为中国政府窃取用户的数据。公司在5月14号表示愿意同英国等相关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华为董事长梁华当日在伦敦表示，华为的设备会达到无间谍无后门的标准。梁华又说，华为从来并没有窃听西方消费者的意图。他又说，外界对于华为和中国情报机构合作的忧虑是一种炒作。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在这个星期二，就是5月14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上面说，华为为了进入欧洲市场不惜开出大幅度的折扣，这样的企图心值得美国的担忧。刘易斯说，他和欧洲一家电信公司的高管谈过，这家公司当时正是和华为进行招标。他又说，华为给了他们接近 90% 的折扣。他的原话就是，因为他们迫切地想进入他们的电信系统的核心，因此他们可以做出合理的假设。
说明华为为何如此迫切，以及他们的钱从哪个地方来。他想你可以提出一种政治的论据，做这件事不可能不冒风险。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全球间谍活动，如果你使用华为，就只会加剧这个活动。华为设备的前期成本低廉，具有明显的价格竞争的优势，但是美国官员说华为设备日后的更新维护的整体生命周期可能格格不飞。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里斯·克雷布斯5月14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面说，他们一直在努力传递的信息就是你必须要考虑总的生命周期的成本。最近英国发布了华为监督委员会安全评估中心关于华为的报告，英国 在网络上面和华为有15到20年的实际合作的经验，他阅读了这份报告，情况相当之差，产品的质量不好，系统存在着流动，而且你没办法了解这些网络里面正是发生什么，所以这些成本会是10到15年之内累积起来。美国国务院网络国际通讯与信息政策辅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亦都同意这个担忧，他又说欧洲采用华为可能有经济上面的考虑，他们听说前期成本可能要便宜了15%，但是这里存在着长期的生命周期的成本，正如英国在软件之中发现了数百个漏洞，你必须不断地修补，这样的修补方法和对系统的干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值得这样的成本了，从长远来看会使到成本更高。国土安全的克雷布斯还总结了美国对华为产品具体的三点安全隐患担忧，他说正如英国华为监督委员会报告之中所描述，华为的工程质量不高，因此存在很多漏洞，所以中国和其他有能力的行动者譬如俄罗斯、伊朗、北韩等都可以利用这些漏洞，这些是其中之一。第二就是系统更新的过程，如果这些更新直接来自中国大陆，考虑到监管的因素，这些也都可能是一个问题。克雷布斯说第三，他们管理这些设备的方式往往是将中国公民送到华为系统的所在国进行实际的操作，所以那里就是有一个实际的内部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一名前资深军事情报官员说，中国正在建立一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军事行动的现代化海军，并且威胁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太平洋舰队情报主管、退役海军上校詹姆斯·法洛尔5月14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说，过去20年来，中国海军力量快速成长，中国军舰的身影已经遍布全球。法洛尔说，在20年的变迁后，中国海军正在全世界各地行动，从波罗的海到南太平洋，从北冰洋到南极洲，中国制造军舰的步伐丝毫未减，来支持中国军队不断扩大的行动使命，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五角大楼今年5月发表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说，中国海军目前拥有300多艘战舰，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海军，并继续快速实施军事现代化。法洛尔估计，未来10年中，中国海军的水面舰将达到450艘，潜艇将达110艘，超过美国海军的规模。他还说，从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行为来看，中国海军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将威胁美国和很多小国的安全。法洛尔说，一支在全球范围内行动的中国海军将更多的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海外利益。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亚洲军事事务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海军计划在其水面舰和潜舰等各个平台上部署远程反舰巡航导弹，进一步威胁美国军舰的安全。但是费舍尔说，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将有助于美国提高对付中国军舰的能力。终止中导条约意味着美国现在可以不受约束地研发各种中短程弹道导弹，并用于反舰任务。针对中国海军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挑战和威胁美军时，美国国家军事学院退休教授科尔说，至少他目前看不到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军事冲突的迹象。 科尔话：佢谂你实际上想问嘅系发生一场全球大战嘅可能性。科尔话完全睇唔到即将发生嘅呢种事情。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黄之锋上诉获减刑一个月，但必须要入职入狱。美国一份报告指出，需要谨慎中国通过国际组织输出他们的意识形态。特朗普总统即将访问日本。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星期四是作出裁决，将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违反法庭禁令被判有罪的刑期从三个月减至两个月，但是黄之锋必须要立即重返监狱服役。2018年1月16日，香港终审法院判决黄之锋在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警方清场的期间，同其他大约是20人一起违反法庭禁制令的罪名成立，判处黄之锋入狱三个月。黄之锋对判决提出上诉，并且服刑六日之后以$10,000获得保释。2014年，黄之锋只是有18岁，上诉庭法官承认在审理上诉当中，他们在量刑的时候考虑了黄之锋当时的年龄，因此决定减刑一个月。但是上诉庭法官仍然认为黄之锋已经服刑的六日不能够充分反映他的罪责以及是严重性，因此必须要判以阻吓性的刑罚。一份新的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改变在国际组织当中的防御姿态，开始利用国际组织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题目为是中国的联合国，中国对国际关系的修正主义。报告当中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试图将他的意识形态写入国际组织条款，并且通过引导全球治理的方向来推进自己的外交战略。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和他的盟友不对这种情况是引起注意，这样中国政治体系最为有害的方面亦都可能被输出，这个包括腐败、大规模监控、压制个人权利。报告研究了中国在联合国经济以及社会事务部、人权理事会、维和使命等7个部门采取的政策。报告指出，在人权方面，中国通过了特殊的地区特色来违反人权以及少数群体利益的行为辩护，这个和美国就人权的看法是背道而驰。报告还写到，与此同时，中国还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强调双边对话而不是多边解决机制的方法，来巩固他们在国际组织当中的角色，并且推动中国的国家利益。报告指出，这些行为表示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国际组织采取的防御姿态，亦是不同美国抗衡，转而变成积极输出自己对人权以及主权的解读，并且将它扩大到其他不自由的国家。日本政府已经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将会成为日本新的令和时代的第一位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元首。来自日本的消息说，特朗普总统的访问将会从5月25号延续到28号。访问期间，日本天王德仁夫妇将会设国宴招待特朗普总统夫妇，并且将会陪同特朗普总统夫妇访问日本一些的地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是美国的坚定盟国，在过去的10年里面，面对着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和其他地方咄咄逼人的中国，美日两国明显加强了同盟关系。一个追踪船只的数据显示，一艘违反美国制裁禁令载有伊朗燃油的邮轮近期已经在中国浙江舟山附近的储油罐卸货。路透社在5月16号的报道说，中国的石油终端运营商舟山金润石油转运有限公司的一名代表证实，这一艘的油船是的邮轮卸下了将近13万吨的伊朗燃油，结束了4个月的海上漂泊。提供码头保税仓储服务的金润公司的另外一名代表说，这些批的燃油不是来自伊朗，因为该个终端至少在过去4年是未有接收过来自伊朗的船只。该公司这两个人都不愿意透露声明，因为事情敏感。路透社在今年3月曾经报道说，一些伊朗燃料油透过美国的制裁令方式，就是通过在4艘邮轮之间转移，以及假造文件声称这批船货是来自伊拉克，而这4艘邮轮当中就是包括这一次的油轮。 向中国当局5月16号宣布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正式逮捕两名已经被拘留5个月的加拿大人之后，加拿大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北京逮捕两名加拿大人。该事件将会令加中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节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有美国国会参议员话，美国应该要重设同中国嘅关系，但应该继续保持接触。不过首先就系报道分析，贸易战导致反美情绪升温，中国嘅业者担心经济压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经贸谈判近日出现严重倒退之后，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中共官方的宣传战正在中国社会里面升温。北京坚决否认美中经贸谈判当中他们是毁约变卦的讲法，并且反驳说希望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虽然中国的官媒不断强调说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但是部分中国的工农企业家和科技厂商仍然对正处于升级的美中贸易战以及它产生的影响表达担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5月13号，中国政府宣布了将对部分美国产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作为对美国提高中国产品关税的反制措施。中国官媒央视主播宣读这一段评论的视频在中国网络上热传。
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
新闻主编康辉说，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门槛，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这一场贸易战一开始，北京就表示不愿意打亦都不怕打，还要以牙还牙，并指称美方搬起石头钉自己的脚，反美情绪有所滋长。但是务实的企业家亦都有话讲，
影响应该也会有，但是我们自己这边本来主要市场在大陆这边。然后
东莞北泽五金科技公司创办人洪晓辉说，美中贸易战影响应该亦都会有，但是他们这一边本来主要针对大陆市场，主要针对一些机床厂，他们有影响，而洪晓辉他们自然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现在来讲，希望经济能够稳定一些，好一些当然好。是的，担心的就是说如果贸易战真的打起来，对这个影响大的话，大家都担心，都不希望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不是针对的一个卖家，针对整个平台，整个就是所有人都面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
深圳天力公司的周先生就说，他觉得这件事情不是针对一个卖家，所有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大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周先生说他觉得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比如说这件事情好像是特定的针对某一部分人，因为大家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反而有些时候是个机会。而广东康宁动力科技公司的工厂保安就说，那些东西不好卖，一日到黑都是没什么事做，就是生产没事做，没订单，反正是不再招工，想办法去辞掉一些工人，不想要赔钱。
去年后半年其实有很多工厂都倒闭了，包括很多那个外贸公司，去年很多外贸公司都倒闭了，包括他们要收紧。
中国太阳镜出口商张先生就说，去年很多工厂都倒闭，包括很多外贸公司都倒闭，包括他们要锁紧。他之前招的几个人，他们说他的上一家公司之前的200多个人，去年一年的时间就只是剩下大约60几个人，使他们帮忙生产代加工的工厂。他们的反馈也是比较明显的，他们也是订单确实少了很多。还有一个就是订单的量也不会说是好像之前一下几万副的太阳镜。 不再有了。
就是一个在发展，一个在保持水平，然后在赶超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有这种摩擦。
中远新材料公司总经理丽达就说，就是一个在这里发展，一个保持水平，在赶超的过程之中肯定会有这种摩擦，而且这种理由会越来越多。丽达说他认为不单止是这一方面，有可能美国亦都会发动欧洲或者其他的友好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处理，都会存在这些问题。
他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税啊，确实对我们中国的企业其实打击真的很大的。那政府看能不能出一些这样的相关的。
中国太阳镜出口商张先生就说，美国制定这个的关税确实对他们中国的企业确实打击真的很大。看看政府是否能够出一些相关的政策，扶持政策也好。张先生说他觉得至少国内的外贸的这一帮人还是不错的，至少是在这里做一些事情，包括解决了国内大部分就业各个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扶持，外加的内部的一些税能不能够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和一些扶持。这一位工厂管理者指出，一些厂家搬到东南亚地区来节省人力和成本。
美方的话，其实我们有些客户的话直接就没有了，因为他说中美贸易的一个那个税。
广东夏阳精细陶瓷科技公司业务主管容文平就说，美方的话其实他们有一些客户直接就没了，因为中美贸易的关税增加导致了他们的一些客户，他们原本就是做美国代工的，出口厂家都搬到了越南和柬埔寨去。对于美国提出结构性改革和规范化、透明化的公平贸易要求，中国业者中间亦都有理解和赞同的声音。
我觉得应该是更规范了，更就是说有一些甚至遇到混杂的一些项目。
深圳天力公司的周先生就说，他觉得是更加规范了，有一些鱼龙混杂的项目，通常他们来讲的一些小买卖对他们来讲是影响比较大。对于周先生他们来讲，对税务啊等各方面他们都是非常的正规化，亦都就是对他们这些相对来讲正规的大公司，他们觉得是好消息。应该是不乐观的，特朗普他的一贯做事风格肯定是不乐观的，估计会维持在 10%， 三年 25%。 基本上周先生说他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是没得谈的。
一定说要有多方面有竞争，真的有竞争才有进步，不能说我们就限制。
东莞北泽五金科技公司的创办人洪晓辉说，一定说要有多方面的竞争，有竞争才有进步，不能够说他们就限制哪个进来，或者说他们自己去做，真的要有新的东西进入来，大家才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这一块我也不好评价，但是我觉得整体中国的发展来讲的话，一它本身自己也有市场。
深圳天力的周先生就说，他也都不好评价，但是他觉得整个中国的发展的话，第一他自己也都有市场，第二外部环境也都是越来越透明，整体是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来发展，所以对于企业来讲是要适应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环境是改变不到的。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在农牧业也都有所波及。
本来这个猪场是100多人，因为扑杀了呢也就剩了30多人，有大部分员工分流到集团，在集团找工作。
河北大五集团饲料公司总经理李思水说，本来这个猪场是有100多人，因为检疫部门对猪场扑杀的，剩下30多人，大部分的员工留到集团，到集团找工作，有些回家去找工作，确实很难受。一个上百人的企业在一瞬间全部都因为扑杀，工人流失确实影响很大，每日死猪有500-600那么多，连细猪大猪500-600已经超出正常的死亡，他们就上报政府。经过政府和解确定是非洲猪瘟，中国有明文规定不准从俄罗斯进口猪肉，这个是10年前的公告，后来呢就开放，从2018年5月就可以放开从俄罗斯进口猪肉，亦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说是从野猪传过来的，亦有些说是游客传过来的。李思水说他自己就认为是俄罗斯进口的猪肉传过来的， 在北京，中国官方主办的国际会议亚洲文明对话正在进行。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民主党籍的国会参议员富恩斯星期一在华盛顿说，美国需要重新设定与中国的关系，但应该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与中国可以讨论合作的领域，避免双方的竞争演变成冲突。这名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说，他担心的就是在没有一个更加广泛的对华战略以及盟友的配合之下，特朗普政府和中国展开的贸易战可能不会有好结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富恩斯星期二在外交关系委员会讲到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时表示，中国在经济上采取的不公平做法对美国来讲是不可接受，美国需要重新设定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他同时表示美国应该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他说，有很多领域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合作，我们很少关注合作的领域，以及从核不扩散到抗击伊波拉等流行病问题上，我们可以与中国合作的方式，有些竞争的领域还将继续是竞争的领域，这个没什么，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与中国就竞争领域可能会变成冲突的领域展开足够多的真正对话。最近刚刚访问日本、南韩、中国和台湾的这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将美国赶出中国周边地区并试图将美国的重要性边缘化是中国军方的战略目标，但是他不认为中国军方有意要与美国爆发军事冲突。富恩斯参议员认为，美国不应当指望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管理社会的方式，而应该做好与他进行激烈的思想竞争的准备，并改善我们民主的运作。这位参议员说，特朗普总统将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看作是一个负担，使他感到担忧。在他看来，美国的盟友关系和价值观正是他与中国竞争时的优势。他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真正盟友网络，他们有附庸国、有客户、有紧张的邻国，但是他们的全球安全架构和我们非常不同，因为我们有非常不同的价值观架构。他认为美国的模式是全世界人民所渴望、所希望，而且为他而奋斗。这位参议员还认为，美国民众并没有对美国应该在全球发挥什么的作用展开真正讨论，而这个应该是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核心议题。而他认为，在美国国会以及全国，美国并没有就维持全球同盟体系，特别是安全联盟所带来的风险、代价以及愿意承担的，进行了真正和有意义的讨论。这个理念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美国的繁荣和安全绝对至关重要。富恩斯参议员认为，即使是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美国亦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对华战略以及与盟友的合作。他说，他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一个更广泛的战略，没有对美国的目标有一个明确的理解，没有与美国的盟友进行接触，这个可能不会有好结果。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核心担忧是特朗普将与中国的贸易战升级后，并没有下一步要想怎样做的策略，亦没有可下的台阶。富恩斯参议员说，特朗普总统坚持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通过双边方式解决，但是在他看来，他期待着在即将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习近平主席会晤，国家元首之间的面对面谈判可能是达成协议的关键，必须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为此奠定基础，这个很重要的工作。但是他不认为美国有这样做。对于特朗普可能与习近平举行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可以提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国的709案维权律师袁文生被中国当局拘禁500日之际，传来已经被秘密审判的消息。香港和台湾的人权团体就呼吁中国当局要保障袁文生本人以及他家属的有关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以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5月14日发表联合声明，抗议中国当局秘密审判余文生律师。余文生1967年出生，中国北京商务律师，曾代理多宗法轮功学员辩护案件。709大逐捕后任王全璋的辩护律师，故有律师的律师之称。他声援香港雨伞运动，后被羁押并剥夺执业权。他还发表要求19大罢免习近平、修改宪法、改革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言论。2018年1月19日被警察带走，后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余文生被拘押已经500日，家属急切盼望案件了结。近日突然有陌生妇人登门话给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听，余文生已经被秘密审判，有关消息的真实性。
首先就是5月9日，余文生律师被秘密审判，这个消息现在是准确消息，已经核实了。
许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话，5月9日余文生律师被秘密审判是准确消息，已经核实。5月9日，一个陌生的人来他屋企敲门，话俾佢听今日余文生案正在开庭，问许艳是否需要帮助。记者问核实和边个核实，和法院接触了未？许艳说他打电话给法院，法院一直没人接听。后来余文生的哥哥告诉许艳听确实开庭了。余文生的哥哥到达了开庭的地方，开始时他也不知道情况，直到5月9日早晨才被国保告知。9点钟他的弟弟余文生案件开庭。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的声明谴责当局对余文生秘密审判，要求当局重新开庭，确保余文生得到公平审讯，保障其获得辩护权利，保证家属及家属委任的辩护律师的知情权。许艳表示，作为余文生的妻子，余文生案件审理过程中，他有权获得中国现行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
所以按照法律规定，至少3天通知家属这个，所以首先没有通知我，是他这个也没有提前3天。
许艳话，按照法律规定，至少提前3日通知家属，首先应该通知他。事实上，对余文生的哥哥亦都冇提前3日，而是直到开庭的当时才被告知9点钟他的弟弟余文生开庭。这个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国意见人士胡佳曾经多次协助许艳为余文生案奔走维权。谈到余文生案时，胡佳说当局对余文生案的处理和很多709案律师不同，因为余文生案的敏感程度不同。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用他的专业的法律方面的知识，然后以文件，就是以法律文书的形式。
胡佳说真正的原因是他余文生用他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要求习近平，要求当局停止做历史倒退的事情，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制。许艳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尚无有关审判余文生案审判细节方面的消息。另外，余文生案是否已经宣判或者择期宣判亦无从知晓。在另外一方面，2019年5月13日，许艳同一日分别同瑞士以及英国、欧盟、德国、美国、法国的人权官员见了面，期间他感谢对余文生律师案件的关注和帮助，同时向这些国际人权官员介绍了余文生律师5月9日被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审判的消息。截至目前，余文生被秘密审判的消息尚未得到中国当局的证实，中国法院一般拒绝境外媒体的这一类查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 咁今日 Larry 同李华喺一间电脑商店里面咧就买嘢，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whatchamacallit 以及 mooch。
Larry， 你想买咩话？
I need to get one of those whatchamacallits that adds memory. The memory on my laptop computer is almost full. What do you need to get?
我想买一啲磁碟。Larry， 乜嘢系 whatchamacallit？ 呢个词听起上嚟好古怪。佢可以帮你增加 laptop 嘅容量，咁系咪电脑嘅部件啊
？No, no, it's not part of the computer. Whatchamacallit? Whatchamacallit. Actually, it's the combination of words what you might call it, joined together and said very fast.
原来 whatchamacallit 系 what you might call it 几个词合埋一齐而成嘅。咁 whatchamacallit 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don't remember the real name of the thing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might say whatchamacallit. I forget what the thing I need is called, so I just call it a whatchamacallit.
哦，原来你讲唔出一样嘢嘅名嘅时候就可以话 whatchamacallit。诶，喺呢种情形之下，我哋喺中文里边就话嗰件咩咩嘢。
Exactly, but you cannot tell a shop clerk I want to buy a whatchamacallit.
咁当然啦，如果你对店员话你想买嗰件咩咩嘢，佢点知道你想买乜嘢？诶 ，Larry， 你睇下呢个乜嘢 ？Look at this whatchamacallit.
That's a zip drive. You can use it to save things on disks.
哦，呢个原来就系我哋平时讲嘅 zip drive. What about that whatchamacallit?
That's a digital music player. Li Hua, you can just start calling everything a whatchamacallit.
乜话？我唔知道呢件嘢叫做 digital music player， 所以我就用你教嘅我呢个词 whatchamacallit。
I guess you're right， but don't use that as an excuse not to learn the real names of things。
诶，你放心，你冇睇见我学咗就用咩？每次都系你教乜嘢，我就用乜嘢嘅。Larry。我今日可唔可以借你个电脑用几个钟头啊
？Last week you borrowed my CD player. Yesterday you ate half of my pizza, and today you want to borrow my computer. You're becoming a mooch, Li Hua.
哎呀，借你个 CD player， 食一件 pizza， 你都记得咁清楚啊？你话我变成咩话 ？A mooch?
A mooch, M-O-O-C-H. That's someone who, instead of getting things for herself, borrows or takes things from others.You always come to my apartment and get free food out of my refrigerator. That makes you a mooch.
A mooch 就是指那些喜欢借人嘢或者用人嘢的人。Hey, Larry, 我有时去你的雪柜攞啲嘢食，但是我间中都有请你吃饭的。
Yeah, well, the next time you come over, you should bring me a pizza.
没问题，下次我带个 pizza 给你就得咯。但是 Larry, 我们要讲清楚，你以后不要叫我 mooch。我唔系嗰种中意黐饮黐食占便宜嘅人啊
！All right, all right. Let's forget about us for a second. Can you think of another person who is a mooch?
诶，等我谂下。冇错，我喺学校食饭嘅时候，有个女仔成日黐埋我张台食我啲薯条。最嬲嘅就系佢仲以为我唔知啊
！Yes, that is a mooch. You should slap her hand next time she does that.
你话佢下次再咁做，我就打佢只手。诶，咁又唔使。我学识 mooch 呢个词，下次我可以对佢话 stop being a mooch。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whatchamacallit， 就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嗰个叫乜嘢嚟噶咁嘅意思。而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美国英语 mooch， 意思咧就系中意白食白攞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